晚上，秋萍两口子回了娘家，何玉兰不咸不淡地客套了几句，只有老姜真诚地嘘寒问暖，但不敢涉及核心的朱俊松创业史部分，这是姜家的共识。何玉兰陪坐了一会儿，收拾厨房去了。朱俊松借上厕所的机会走进了厨房。
妈，哎，对不起啊，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。秋萍就拜托你们照顾了。
哎呀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自己家姑娘不能眼看着她遭罪。哎，俊松啊，我这个人呢，虽然好胜，但我不争那大富大贵的，比普通生活稍微好点儿。想吃的呢，能吃到嘴；想穿的呀，能穿上身。这手里呢，有富裕钱，办事儿不受憋屈就行了。最主要的，那就是两口子在一起，快快乐乐，有事儿呢，互相商量着；有仇呢，能互相安慰。回家有热炕头，天冷有热被窝，人找伴儿。那你说，图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你看你和秋萍现在啊，两口人分两个地方。以前呢，你在深圳那会儿，我还有个盼头，就想着吧，等你稳定下来，那秋萍呢，就把这边工作辞了，跟着你去深圳。可现在，我是看不到头，我能让姑娘上深山老林里住去啊？你们这现在连孩子都没有，在东一个西一个的，你说说，这叫家的过法吗？这还不如单身呢，单身不用牵着挂着的，对不对？这每天晚上啊，我都在想，哎呀，我们家俊松啊，也不知道吃没吃上饭，这夜里冷不冷啊？山上有没有狼啊？点油灯会不会煤气中毒啊？哎呀，我这心呐，我揪的都睡不着觉，你说，更何况秋萍啊？
妈，
俊松啊，我弄不明白啊，我天天问我自己，你为什么跑山里种树去了？你看你啊，35岁，光读书你就读了19年，那全家人是全力以赴供着你读书，不就是希望你脱离农村生活吗？种树，就那活儿啊，小学2年级毕业就能干，会写个阿拉伯数字，会看农药说明书就行了啊。可你呢？你是搞高端技术的，那怎么就心甘情愿把智力和小学2年级的拉平呢？啊，在深山老林里待上那么几年，与世隔绝，把好不容易培养的社会关系全都断掉了，这将近20年学的东西，那也全都得就饭吃了呀。刚开始你在单位受气的时候，我是替你委屈，总觉着吧，你太耿直，怀才不遇。现在呀，我不那么看了，你这活活是叫自尊心给害了。哎，俊松啊，自尊心这东西啊，没你想的那么重要。我四处求人的时候，哪儿讲什么自尊心呢？可也没人瞧不起我，反过来，那他们还得佩服我能干呢。所谓自尊心，就是把自己的脸皮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假如那前面就是一片光明大道啊，你都能看得见，但是得让你低头钻几分钟山洞再过去，那就钻呗，无非是低个头而已。人身上长关节，那就是为了能直能弯，要是光能直不能弯，那叫什么呀？骨关节坏死，那是病。你这不肯低头，不想钻那几米山洞，可是最后自己躲山顶洞里，这当野人去了呀。
何玉兰和朱俊松的对话，秋萍都听见了。她怕朱俊松开口向母亲借钱，一直站在厨房外边。朱俊松和秋萍走后，老姜埋怨何玉兰：“
哎呀，你说的也太狠了！你瞧瞧，瞧瞧人家俊松，脸都挂不住了。”
他挂不住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姜，从今往后啊，我这原则就是啊，我怎么舒服我怎么说。再也不会照顾谁的脸面了。
哎，你看看俊松，又黑又瘦，看着真可怜。
自作自受。
帮帮他吧，要不咱家秋萍这日子也不好过呀。
怎么帮啊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拿什么帮啊？ 我们帮了多少了？拿你老命帮不好这段250。
朱俊松在家里又住了两天，临走时朱俊松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秋萍才发现他的额头上横亘了一道又粗又深的褶皱，他从举止到相貌越来越像个老农民了。秋萍想，他还是喜欢温文尔雅的男人。亲戚吗？
朱俊松俯下身来，秋萍扬起脸让他亲了一下，脸上浮出了几天来的第一次笑意。只有秋萍心里明白，这笑是因为压抑不住的轻松感。
陈月刚同意考博，极大地激发了秋慧的生活热情。她现在最爱看的东西就是食谱，每天换着花样给丈夫做吃的，外加深海鱼油蛋白粉等调剂着，以保证全家最重要的大脑能得到充足的营养。对门邻居家买了商品房，秋慧便把对门租了下来，给陈月刚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。陈月刚厌学，秋慧不得不像看守者一样贴身盯房。为打发时间，他学会了十字绣，马上要完工的作品是玫瑰花，大把玫瑰在花瓶中怒放。每当陈月刚学得烦躁的时候，他就举着绣品媚笑说：
快看呢，亲爱的，这就是我们俩。
哎呀呀，恶心，快快给我泡脚。
秋慧乖乖地出去，再端一个冒着蒸汽的大木盆进来，扒去陈月刚的袜子，将他的脚按进热水里。这是秋慧承诺的，如果陈月刚考博士，他可以当奴隶。不过他也有愤愤不平的时候。嘿，我说，好像为我考似的，博士帽又戴不到我头上。
哼，我就是为你和你妈，你们两个虚荣的女人考的。
可能是从奴隶主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，陈月刚学习越来越努力，而秋慧每天绣着玫瑰花，也觉得自己正在绽放。
每次秋慧望着他灯下苦读的背影，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，感到梦想就在眼前。当老师这么多年，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被比自己高大的年轻人称为师娘，档次立马提高到书香门第。
我觉得吧，我肯定会是个特别好的师娘。
我要当导师，哼，我就只招女生，而且是特别漂亮的女生。
工科院校，捞着个漂亮女研究生，那比捞月亮还难呢。
嘿，你还别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那你当上博士以后，我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整容。
哼哼，你的脸啊，已经没什么投资价值喽。
两个人常这么打嘴仗，十足的老夫老妻。这一天，秋慧出门办事，看见邻居郑老师拎着一扇排骨走了过来。哟，你这抢银行了呀，买这么多排骨。
瞧瞧你这话说的，这抢银行多危险啊，还不如抢你家陈老师呢。
郑老师和陈月刚都在盛远东的课题组。陈月刚那兜啊比脸干净，除非你想劫色。
嘿，不用太多，他刚发的奖金啊够我家吃10年排骨喽。
陈月刚可没提过奖金的事儿，秋慧不露声色。切，就他那点奖金比你拿的少多了吧。
不少，跟我拿一样多，这回是奖金面前人人平等。
拉倒吧，他肯定是最低档。
没有，真都一样。哎，你还别不信，不信你去问问盛远东。
郑老师急着辩白，学工科的人都老实。那你说你拿多少吧。
10000。
秋慧也不办事儿了，转身冲上楼梯，在强大火力进攻下，陈月刚招架不住，只好供出了奖金的去向，借给朱俊松了。陈月刚一贯省吃俭用，这次却突然大方起来。秋慧气冲霄汉，让陈月刚立马把钱要回来。
哎呀， 人家俊松这么多年都没求过我，他肯定是有过不去的坎儿了。这我也不能逼他呀。这钱他以后要是能还，那当然好了。如果他不能还，我也不打算要了。
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！
秋慧手指仿成手枪状，指着陈月刚吼道：“我不！
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！
我就不，我就不！”
秋慧这会儿恨死朱俊松了，损失的不仅是10000块钱，还有自己在家中的绝对权威。陈月刚那执拗的不字，勾起他痛苦的回忆。滞留日本的时候，陈月刚也曾对着电话机这样强硬过。秋慧一直误以为他只是天高皇帝远，才有了这样的胆量。现在看来，陈月刚当面也是敢的，这一发现让秋慧心灵受损。
瞬间，秋慧像球一样弹向空中，又落到地上，哇哇大哭起来。秀才怕冰，秋慧最知道怎么治陈月刚了。来温吞的，他会跟你没完没了的周旋，既费时间又达不到效果，一定要来火爆的。最好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金戈铁马，天打五雷轰式的场面。当然，自己的家不能随便乱扔东西，碎了还得自己掏钱买，地上脏了还得自己花力气去收拾。所以，秋慧尽量通过肢体语言来制造恐怖气氛，如捶胸顿足、劈头散发、倒地不起、破口大骂。总之，你一粗鄙了，他就投降。
然然，然然，哎，乖姑娘，快来劝劝你妈。
陈月刚急喊救援，他现在多了个同党，陈灿然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，性格随父亲，天生的好脾气。爸爸，你赶快给妈妈道歉吧。
陈灿然对付母亲，显然比他爸爸更有招数，根本不问发生了什么事。
哎呀，老婆，我错了。
秋慧收住了哭声。妈妈，爸爸说他错了。要回来。
我不。
秋慧索性又躺到地上。爸爸，快道歉呀。
可是爸爸没有错呀。
陈月刚突然又为自己的无原则而反悔了。秋慧又嚎了起来。陈灿然责备地说，爸爸，你就当是哄妈妈了呗。
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
秋慧坐了起来。钱，
你等我，等我跟俊松要。
秋慧站起身来。半个小时之后，陈月刚对情绪稳定的秋慧说，
哎，如果你非要让我把那钱要回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真的不参加博士考试了。
陈月刚知道用什么来拿住秋慧。行啊，你狠。
秋慧分得清哪个轻哪个重，博士考试也没多长时间了，她可以等待。秋慧虽情绪化，但并非不通情理，对朱俊松在卖房子时的那份大度，她也觉得应该借钱给他。那房子已经列入拆迁规划，升值很多，就算这10000块钱他不还，秋慧至少也保个平本。关键是这钱投入的不是地方，对朱俊松的事业，江家人保持高度一致的态度，就当他是发生在遥远星球上的事，不闻不问不干涉不援助。他们只能以这种放弃的形式来表达恨。陈月刚借钱给朱俊松，无疑是坏了家规，而且秋慧也怀疑朱俊松可能还向别人借了钱。他若是债台高筑，秋萍会跟着倒霉的。虽然秋慧看不上秋萍，可毕竟血浓于水，关键时刻还是会替自家人考虑的。秋慧来到娘家，把事情一说，何玉兰心里也发毛了。
哎呦， 那是夫妻共同债务啊。
何玉兰向来对法制节目感兴趣，一下子便点到了症结上。
秋萍不知道这事儿啊？你别提那250了，问点啥吧，他要么陈词滥调，我懒得管他，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这命是有定数的。
对，娘娘命呗。
要么啊，他就一声不吭，任你怎么问呢，他都就这么一表情，你看你看，就这样。
何玉兰学秋萍的样子，两眼呆滞着，嘴巴紧绷着。
你说当初啊，我把一个堂堂的硕士交到他手里，人小伙精神利索，文质彬彬，那就算原地踏步也还是个大厂的技术员吧。可是经他手这么一调教，8年上山开荒去了。这次朱俊松回来，那你是没看见呀，整个一山里人又黑又瘦，都土的都掉渣了，看上去啊好像跟你爸年纪差不多，灰溜溜的回来也不敢见人。哎呀，秋慧啊，你这是有帮夫运呢，月刚马上就要当上博士了，那国也出过了，钱也不缺，房子那别管大小吧，那也叫两套房，秋萍跟你比起来那差太远了。也
他忘了自己曾说秋萍是娘娘命。
我看呐，离了算了，反正他们也没孩子。
哎呦，哪儿那么好离呀、啊？这根据我的经验呐、啊，像秋萍这么老实本分的良家女孩，如果做不成一个好男人的妻子，那就得命比黄连苦。不管怎么说，朱俊松人品呐、啊，那还说得过去啊，不那么乱七八糟的。
何玉兰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第一次闪过叫秋萍离婚的念头。
我说您这什么思维方式啊，找好男人不就是为了过得幸福吗？好男人如果像我们家月刚这样老好人也行，要像他们朱俊松那样个性强，一条道跑到黑，自绝于人民，只能给家人带来痛苦，还不如找个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坏男人呢，至少他能哄你个高兴吧。
行了你啊，那流氓都会哄人，你也找啊。
切，被你认作是流氓的人有几个是真流氓啊？你说早年那些赖子呀马子呀，结婚以后不都过挺好的吗？反而有些年轻的时候看着特别好的人，越到老越下流，人体里的荷尔蒙总有爆发的时候，早爆发比晚爆发好。哎，你不是常说吗，老房子着火不得了。
何玉兰想了几个人，包括俄语翻译和杨继彪，倒是验证了秋慧的理论。
你呀、啊，那你还是看住你们家月刚吧啊！他这不还没爆发过吗？小心老房子着火了啊！
在日本的时候不已经爆发过了吗？
哎呦，真的呀？那会不会得艾滋病啊？
切，他能得得上那种高档病啊？那女的是中餐厅的服务员，福建人，岁数比我还大呢，都是寂寞惹的祸，她都跟我交代了。
哎呦，那你没骂她呀？
骂了呀，我说你真没出息，到了日本还不找个优秀的日本女人享受一下日本男人的待遇。
哎呦，这月刚怎么这样啊？哎，你说怪不得她当初不想回来呢，这让那女的骗去不饶少钱吧？
没有啊，那女的有身份，挣得比他多，偶尔还接济他呢。
哎呦，连搞破鞋带吃软饭，哎呦，他也真够不要脸的。哎呀，哎，你说说，连月刚都干过这种事儿，那天下还有好男人吗？
有啊，我爸不就是吗？
何玉兰望老姜所在地小屋斜了一眼。
哎呀，谁知道这将来会不会着啊？那不过也往70奔了，现在不着火呀，将来想着都没火星了。
一天半夜，秋萍来到老两口家中，说出自己想离婚的想法，老两口会作何反应？秋萍在和杨继彪约会之后心神不宁，但随后她发现自己终于怀上了朱俊松的孩子。